除了意象之外呢，可能被用的更烂的一个词，其实是敬拜。我们现在都说主日敬拜、主日崇拜，那到底这些话怎么用啊？这它牵涉到好几个其他的问题。主日敬拜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这么讲啊？当然，台湾一直说是做礼拜，做礼拜，但是那个是长老会的规矩啊。后来就越来越多的人说主日敬拜，主日敬拜。那你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大家一直这么讲之后，你就认为礼拜天来聚会呢，那件事情就叫做敬拜神啊。你不来就没有来敬拜，你来了就敬拜，直接就牵涉到弟兄姐妹为什么来聚会，以及我们整个聚会的目的啊、方向啊这一类的东西啊。我们总是回到圣经里面，你要看圣经怎么用这个词，我们再照样用嘛。圣经没有这么用的话，你用下去一定有副作用的。新约里面什么地方用敬拜用的最多？
是在启示录里吗？
对对对，什么四活物啊，24长老啊，啊，天上的使者啊，对不对？然后约翰的这个看完了他的大电影之后，他就要敬拜天使啊，天使就告诉他你要敬拜神，很活神活现的一件事情，好像大家在一起这件事情叫做敬拜。那尤其在启示录11章啊，约翰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啊，敬拜的人都量一量啊，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印象。进到殿中呢，就是礼拜。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也讲到敬拜啊，像以西结到了40章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的一个异象，神又把这个他的侍奉也恢复了。那个都叫做敬拜，好像是天上的大教会啊！你要从哪个门进来，哪个门出去，这个井然有序。所以大家聚在一起叫做敬拜主。那新约为什么不用这个词呢？新约其他的地方用的很少哎。你看罗马书只用了一次讲那些敬拜偶像的人，那哥罗西书呢啊，也是一种负面的意思啊，有的人敬拜天使啊，故意谦虚，故表谦虚，是吧？帖撒罗尼迦后书也只用了一次讲到敌基督啊，他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那希伯来书用了一次，就是讲到雅各林死的时候扶着杖头敬拜神，那是讲到旧约的事情嘛。你看看其他地方几乎就没有了啊，使徒行传比较多，但是他也是形容那些人没有得救以前，比如他说吕底亚啊素来敬拜神，对吧？还有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就他来参加犹太人的聚会。那犹太人控告保罗的时候说他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以弗所闹乱子的时候他们也是喊了说他们的大女神雅迪米啊是受敬拜的。
因为可能外邦有偶像，他们也叫敬拜。
嗯，那是不错。使徒为什么不把这个聚在一起的聚会叫做敬拜？那不做心怎么说？那如果在一起不是敬拜，那是干什么？你看这样子，我们就看见知道讨论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你先问弟兄姐妹，你去普遍的一个答案，你问他说我们主日聚会是干什么？他说敬拜神。可是使徒为什么不这样用？
因为他们的聚会形式和我们的聚会形式应该不一样了。他们不是在一个大礼拜堂里边。
嗯，也有一样的地方，像刚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跑到圣殿里面去聚会，对不对？去祷告啊什么什么的，还有一大堆人聚会在一起。保罗讲到你要打瞌睡嘛，都跌死了，我们就是打瞌睡没跌死就是了。那新约里面最出名的讲到敬拜是什么？谁替敬拜下了定义？
保罗。
还有呢，主耶稣怎么讲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怎么说的？
从此你们不在这山上拜我，
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山，那是怎么样？
用心灵和诚实敬拜。
对对对，那什么叫做在山上？什么叫做在耶路撒冷？他那个拜神呢，就是我们大家聚到一起， 或者神在这里，我们到这里来拜他。那主耶稣讲神是个灵呢，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你的理解是什么？什么是要做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心诚则灵啊，
少了不诚就不灵
里面的眼睛看不见的，
眼睛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怎么个分法呢？那难道我们聚在一起眼睛看得见就不能够用心灵和诚实吗？
我是说你用心灵是别人看不见的，诚实别人也是看不见的，
嗯，
只有你自己知道的。
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不像旧约那个时候，就是要在一个圣殿要固定在什么地点，而是发自内心的圣灵的带领里，在神的真理里来敬拜他，真的认识神，
不受地点的约束。
对对对，
因为这个新约跟旧约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说的确是眼睛看得见。你看扫罗去敬拜神，哈拿他们都去敬拜神，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你是心灵和诚实呢，它那个反面的意思就是说呢，不是说你的身子到了哪个地方那个叫做敬拜，你不能这么定义的。这个叫做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心灵和诚实，这个诚实这个词实际上应该是翻成什么？
真心真实
真理
真理
真理哦，
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你在灵里面与主的联合啊，这个叫做敬拜，对不对？可是这个词这个动词跟它最相连的是哪一个字啊？要不要猜猜看？侍奉啊，不是，我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侍奉敬拜耶和华。那侍奉跟敬拜这两个字有什么不一样呢？啊，或者说它两个的直接的关联是什么呢？它在至少在希伯来文的意思里面是一致的，哪一个意义更强啊？就是拜的意义更强。侍奉就是你做他的奴仆，拜呢就是五体投地。所以你要讲敬拜的意义，因为圣经里面讲的最好的两个人物，一个就是主耶稣。主耶稣讲的是经典的心灵和诚实才叫做敬拜，而不是心灵和诚实就不叫敬拜，出席不叫敬拜，心灵和诚实才叫敬拜。那这是一个金科玉律的定义。但是新约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他也讲的绝对经典，是谁啊？
约翰、
保罗、
撒旦
啊。
你把主耶稣的定义和撒旦的定义摆在一起，你就知道撒旦最后一个试探，你若俯伏拜我。什么是敬拜啊？敬拜的意义就是俯伏，五体投地叫做敬拜。那当主耶稣回答撒旦的时候呢，撒旦说你俯伏拜我，耶稣说什么？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做什么？侍奉他。所以这两个词啊，你要是不懂希伯来文，你看见这样的用法就晓得说其实是一样的意思的。耶稣讲了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是一样的意思。俯伏拜我，你就可能拜一个对象，你不可能两个头啊，你要么是头着他，要不然你脚丫子朝着他，这个叫俯伏拜嘛。可是撒旦他试探的时候，他就是要这件事情，你要俯伏拜我，全然降服在我底下，我把世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以色列为什么亡国？因为你们敬拜侍奉的对象错了，你们离弃了我，你们去敬拜侍奉别神，就这么简单。整个旧约以色列的历史就是绕这个东西来的啊！你敬拜侍奉对了，神就与你们同在；你敬拜侍奉错了，神就把你们赶出去。在新约也是这样啊，这样有没有看出来？就是我们不要随便把主日叫做敬拜，真的不要这么讲，因为你给弟兄姐妹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好像我们聚在一起，神就得了他应得的敬拜和赞美，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把赞美啊、带诗歌啊这种东西叫做敬拜，我们敬拜团，对不对？带大家做敬拜，还有敬拜学校。他那天发了一个特有意思，意向学校。现在有人开意向学校，敬拜学校很多人开。
这个拜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那一个动作吗？
在旧约里面他真的就是这个动作，真的是这样，老仆人也是低头敬拜神，他真的就是这么一个动作，就是像神这样跪下来这个动作。那如果是以心灵和诚实来讲的话，你应该怎么定义它叫做一个真正的敬拜，应该是什么意思？你要怎么讲给你的小羊听？因为我们现在是以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他，在真理里面敬拜他，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他。你看保罗他也这么讲啊，人家审他的时候他说，哎，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的异端的道啊，我正按着那道啊，就是福音来侍奉我祖宗的神，或者说 worship 来敬拜我祖宗的神。那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他也讲了，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啊，他对提摩太讲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嘛。那这个时候和这个俯伏拜我这个怎么连在一起呢？
我一直背的是用心灵和诚实，然后你今天讲了一个真理嘛。
Elaine 讲的，因为 Elaine 翻译的很好。
跟诚实就和我平时理解的它有点不同。
嗯。
我理解那个诚实就是你自己的诚实，还不光是说话诚实。然后他好像摆脱了所有的身体的束缚，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并不知道自己真实的想法。你要用心灵和诚实的话，你就得在日常的生活中知道自己的真实想法。当你知道了之后，就可以很坦诚的，就是完全没有遮蔽的，就是你的不好的那一面，你自己都接纳了，并且不在神面前去遮掩。
嗯，
耶稣的榜样嘛，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你夫妇敬拜的就是卑微嘛，你把它跪下来，然后顺服嘛。应该这两点，这个
没有错。或者说，多加士都要讲的就是在真理里面有一个自由而行，而且是没有虚假的啊。但是呢，啊，多多生的说的这样，身体线上也是一样。那这个东西都可以比照到旧约的所谓五体投地的。你若俯伏拜我，那个叫做侍奉。那我们的侍奉肯定是顺服的，既然是在真理和心灵里面，那就是从我们的里面要完全顺服在真理之下。尤其新约所说的，旧约也是这么讲，就是说这个敬拜呢，一定是从一个人开始的，个人的事情。只是以色列人聚在一起，那个也叫敬拜。我们聚在一起能不能叫敬拜？当然可以。不过这个你要说我们在一起这个教会性的敬拜啊，你看圣经真的不太这么说，他只强调什么呢？一主、一信、一喜、一灵，住在众人之内，灌乎众人之中，超乎众人之上。那你如果教会里边你要把主日叫做敬拜的话呢？那主日要是有一个敬拜的功能的话呢，啊，或者我们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敬拜的功能，那你必须是要强调我们这群人是不是都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是不是都顺从在这个真理底下，你从这个角度去讲是可以的。可是那个是我们所要讲究的实际，你不能说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就叫做敬拜神，或者我们唱歌就叫做敬拜神。但是唱歌为什么敬拜神他就觉得稍微有点道理呢？因为诗歌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让我们同心嘛。我们上次也稍微讨论了这个题目啊，有的歌呢有的人认为可以唱，有的歌呢有的人认为不能唱，对吧？那你选的歌让某些人不舒服，你就不叫做敬拜了，对不对？你如果大家都很受这首诗歌的感动，我们同心来到神面前，那个你可以叫做敬拜。但是这个是不是我们聚在一起的原因？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就直接就牵涉到底下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新约里面的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在新约里面聚会的性质有哪几种，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啊？你很快就会发现它不是在乎敬拜，跟我们所讲的很不一样。那
如果我们不把主日叫做敬拜，那我们主日在一起的聚会，或者我们现在在一起的聚会，它在新约里面你找得到吗？这个新约的有哪几种的聚会，你可不可以定义一下呢？
会堂里边的。
不，新约，新约不是旧约了。
新约他们不也保罗不去踢馆吗？
你要真用现在的话讲，那个叫偷羊，好不好？就一个正常的教会，我们一定有好几种聚会，对不对？那有哪些性质是你可以从新约里面找出来？这个你一定要先会找了。
哦，
因为我们既然讲一下主日不叫做敬拜，那主日算是什么？
有波饼聚会。
那波饼是为了纪念主，怎么纪念主？这我们都已经谈过了，是不是心灵和诚实的？是。我们也讲那个总是我们的起点，而且我们是不断回到这个起点上，就是大家在一起擘饼纪念主啊，记得主那天晚上的吩咐，这是主耶稣把整个的救恩浓缩在一个我们一起做的事情里面。那这件事情一定是非常同心的，对不对？可是同时啊，我们那时也说了，你如果擘完了饼啊，长老执事继续吵架，牧师会众继续打官司，那个不叫崇拜，神得不到他的荣耀。所以保罗特别跟格林多人讲，你们聚会啊是招损，这个观念也是我们不太说的。你什么时候知道说你去聚会比不去聚会还糟糕？有的时候你不去也就罢了，就是你聚会开始招损了，你回来以后呢，你比不去心里还不痛快，你看到这个牧师你就不喜欢，看到那个长老你听他一祷告你就难受。一起有个长老祷告的特别特别长，最出名的一个故事就是他祷告一共祷告了18分钟。
嗯，
人家为什么会去看表，对吧？你不要说这个长老祷告的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去参加？你为什么要去听？你为什么要去算这个时间？这个叫做敬拜吗？这个不叫敬拜，这个叫什么？你聚会的时候招损，擘饼聚会总没有人说不同意主耶稣所讲的，对不对？那还有什么样的聚会呢？
查经啊，就像我们现在的
查经。那查经算是什么样的聚会？
查经算是一生交通，或者是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个交通，而且跟神的有一种建立关系的一个聚会。
嗯，还有一个可能更清楚一点的定义，就是同心遵从使徒的教训，因为我们一切的教训真的是从使徒来的。啊，你必须把使徒当成他还活在我们中间。那什么时候你查经开始招损了呢？就是说圣经的话，对不对？然后说圣经的话一个人一个解释，你不去看看这话是谁讲的，要么是主讲的，使徒记下来的，要么是使徒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来考察圣经，遵从使徒的教训。这个遵从在里面就刚才讲贵弟兄那个所说的一个顺服在他底下。那所以查经是很重要的，不管你查的是新约旧约，我们同心顺服在神的话语底下，在使徒的教训底下。比如说使徒的教训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那我们就不要再去辩这个事情了。讲道不是什么好差事，你知道吗？讲道要受更重的审判，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好像还觉得不公平，不让你讲道是这个疼你，明白吗？使徒有很多的教训，但是我们不把它当成使徒的教训，就开始产生辩驳，就不服使徒的教训，那就麻烦了啊！所以你会越来越看见，我们在一起彼此同心，彼此顺服，顺服在什么东西底下？顺服在使徒的教训底下。教会有问题的答案就是说，我们教会要合一，合一跟谁合一啊？你得先跟主合一，先跟使徒的教训合一啊！里面那个合一，你们大家硬要凑在一起，那是干什么？就你看这个一定要先弄清楚。所以我们聚会呢有查经性的聚会，像我们现在的聚会已经讲得很对，是属于交通性的，就是彼此可以分享，彼此可以互相建立，彼此也可以了解。那这两三个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主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大家更符合圣经所讲的啊那个实际，一主一信一喜一灵，这都没有问题。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聚会呢？
还有祷告会。
祷告啊，祷告聚会也是圣经里面讲的。使徒行传一开头，他们耶路撒冷他就这样形容，他们众人在一起干什么？
祷告。
祷告，擘饼，彼此交接，遵从使徒的教训，就这几件。祷告是一定的。那圣经里面有没有把祷告叫成这个叫成敬拜？有没有说新约圣经里面
应该没有吗？
诶， 不要太确定哦。
应该是吧，因为烧香嘛。
烧香没错，没错，
就是敬拜嘛。
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啊，这金香炉就是众圣徒的祷告。你看旧约时候烧香的时候，他那个香只有一个方向去了，那时候也没电风扇，也没空调，那个香一定是往上去的，大家是同一个方向往上去。那新约里面一个很出名的一个那个聚会，基本上是一个祷告的聚会，是哪一个聚会？猜得出来吗？
使徒他们就是耶稣被抓的时候，那个在哪里祷告？就是
你说
克西马尼园吗？
你克西马尼园他们睡了啊，五旬节的祷告，对对对，五旬节的祷告，
在马可楼，
在马可楼，那个也是一个敬拜，也是一个侍奉，但是他没用这个词，真正用这个词的时候是在安提阿。他特别点了几个人的名，记不记得？保罗、巴拿巴，还有什么马念，与西律同养不是一件小事情了，是真的，不是假的了。他们正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话了。那个侍奉就是跟敬拜一样，他们大家一起在同心在一起祷告，那个叫做侍奉主、敬拜主。而且这几个聚会呢，没有一个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音乐赞美。我们所说很多的音乐敬拜呢，是有点帮忙，好不好？用音乐来帮忙一下，让我们大家比较能够进入情况。没有音乐帮忙呢，就不太容易进入情况，因为我们不习惯，好像大家没办法这么同心，然后一下就分心了啊。那现在的主日聚会，其实就是圣经来讲呢，我们应该把它叫做信息性的聚会啊。就像保罗，他到了一个地方，对不对？他可以跟他们一直讲到三更半夜了。这个听见觉得从楼上跌下去了，都跌死了，他还讲呢。你看看，那表示他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讲，尤其他现在知道他要去耶路撒冷，可能以后不能再见到你们的面了，所以他好多的话一直跟他们讲。这个是什么聚会？信息聚会。所以一个教会正常的聚会，你这样子算算，你就大概知道了啊。我们应该有信息的聚会，有交通性的聚会，有擘饼的聚会，有祷告的聚会，为了明白圣经，为了遵守使徒的教训，那这也和这个保罗的吩咐是相合的。诗章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这个都大致符合在啊敬拜主的广泛意义里边。可是我们同样，我们也就像你不用什么东西都拿意象来讲，讲多了没好处的。我们也不必聚会都拿敬拜来讲，我们是一个信息的聚会，是一个分享的聚会，是一个诗歌的聚会，都可以，你就这么说就好了。那在诗篇里面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你们要以圣洁为装饰来敬拜他啊。什么叫做以圣洁为装饰呢？他这个英语讲的很有意思，他就是 the beauty of holiness。你们要穿上美丽的圣洁啊，所谓美丽在神看为好的，可以蒙悦纳的，没有污秽的圣洁来到神的面前啊。这是除了主耶稣讲的心灵和诚实呢，他另外给我们特别加的一个就是圣洁。我们在希伯来书也可以找到那个啊类似的话嘛，那很怕人的话就是十二章里面的，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啊。那耶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啊，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也都是讲到圣洁敬虔的事情。所以大概就是这些，它并不难啊，它并不难，可是你把它稍微分一分，你很快就会发现说，我们需要在这个敬拜、侍奉、聚会各方面要搞清楚。
我礼拜天我是非得去不可，否则我就是不守安息日，那种这种想法是不是有问题？
未提出来把他问说有没有问题，就表示说他不是特别妥当。对你来说呢，这是一件你觉得必要的事情啊，你也可能从开头的时候受这样的教导，所以你不去呢心里就不平安。但是你去了以后，你是不是真的得了安息，那是另外一回事。总之对你个人有益处呢，就没有什么。
我因为我是为了安息日而我非得礼拜天，我觉得我不能不去。
那同样呢，这类似的东西呢，这个安息何止呢？在你们的教会里面安息不安息呢？你得到了这个安息吗？你去了以后你所得到的安息是从聚会？
还常常会睡着呢。
那睡着也是一种安息，睡着不错。你聚会了以后你得到了安息没有？你所得到的安息是因为你去了这个聚会而安息呢，还是因为你的良心有点点软弱，你觉得不去的话不平安，只要去了啊就比较安心，这是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情，至少我。
我觉得是一个义务性的。嗯，然后我真的得安息是我自己一个人，反而我觉得我比较容易得到安息。
对呀、啊啊，所以你自己已经有答案。你想问的东西就是说，有没有这个一个守主日啊，像旧约的守安息日一样，有没有这样的讲究？
因为在大陆，我们教会里面在讲究说，你必须要守安息日，所以你礼拜天不能上班，你必须来教会。今天你开饭店也不能开，就是这样子，否则你就是不敬畏神。为了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有很多的矛盾产生的。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是类似的问题，因为跟聚会有关系，跟是不是敬拜，对吧？安息日要分别为圣，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你不这么做呢，就不得成圣，没有分别为圣。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些词重要，我们上次已经查了，成圣和分别为圣是一样的事情，只是一个是动作，一个是你的位置。归耶和华为圣才是你的行为。我们有一个成圣的身份，有个成圣的地位，但是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地位里面，叫做分别为圣。那守安息日算是什么？要守一个日子，那你干什么呢？
就是必须有一天来到神的殿，接近神，靠近神，听神的话。
这个有没有使徒的教训在里边？有没有新约的榜样在里边？我们能够看见的就是当主日的时候啊，我们能够看见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天聚会，可是这个从来没有被当成一个规矩。那讲道理的人有人说呢，啊，主耶稣听早复活，我们的算时间也开始从早上算到晚上啊。我们是从主耶稣复活的那日叫做主日啊，你要怎么讲都行，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说，是不是就把那一天分别出来聚会，这样叫做安息？那我们直接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主日多加在睡觉，对吧？每个地方的时间不一样，你这样守了以后真的有它的效果吗？可是你这个教导如果从开头就这样教导的话，弟兄姐妹一下子他怎么样，这个怎么形容这种状况，就是说我假如不去，我不这样做，我就好像觉得我做错事情，这个叫什么？圣经怎么定义这样的事情？
自以为意的。
其实不是。
是。
这就是 weak brother。
软
弱的。
软弱的良心。对。你让他的良心软弱了。你让他的信心不完全了。对，有的人认为凡物都可吃，那信心软弱的只吃蔬菜。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规矩越多的信心越不完全，信心越软弱，不是规矩越多的越虔诚，千万别搞反。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那些信心软弱的人起来做师傅，他有这个规矩让你觉得说啊、哦，那个才是对，那个才是属灵的，你看他礼拜天什么事都不做，那这个已经不是在讲安息日会了，这已经不再讲那个东西，而是普遍的弟兄姐妹说觉得说这件事情这一天我要是不分别出来，那你把这天分别出来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那你其他几天算是分别算是不分别呢？你其他几天你这个人算是归耶和华为圣算是不归耶和华为圣了，对不对？
如果你把守主日当作教会的规矩的话，马上就会受到攻击，你不能应该守主日，应该守礼拜六，守安息日、为什么要在礼拜天，为什么不在礼拜六？至少有两次有弟兄姐妹跟我问我这个问题，就说你一旦你要是守规矩的话，你的规矩都守不住的。
下一层的问题就来了，所以你看他们这个犹太人信主之后，他们的弥赛亚会堂啊，你们见过弥赛亚会堂，他们都礼拜几聚会啊？
对，他们是礼拜六的。
对，他们是礼拜六
的。有人还到家里来 敲门告诉你们礼拜天聚会是错的。
错的，所以你看这个问题越来越多了。他跟你说有错，你就说哎，我有时差，对不起，我中国来的。
我一般就是告诉他，我有聚会的地方就不去了，比较客气。其实加州不是说单单安息日会这个问题，我们好像所谓的主流教会哈，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教导。守主日实际上是其中一个。本来疫情期间大家都是在网上聚会了，是吧？
嗯，对。
但是现在恢复以后呢，我是只要一开了我就去实体聚会了哈。但是有很多的人呢，他是各样的原因呢，就不参加这个实体聚会，会受到这样的这个批评吧。就是说你只有来到这一起跟大家一起聚会呢，你才能是真正的敬拜。你在家里那个敬拜呢是没有利的，是得不着的，就是这种说法都有的。
对，
那把那个网上关了不就完了吗？就人家就不奉献了？
不是，
不行，不能关的，因为网上的人也是一大批。
所以你看，这些事情就是从一个规矩牵涉到另外一个规矩，讲来讲去就是跟敬拜啊、侍奉啊这种东西有关系。那你不是说实体聚会不重要？那你真要讲一个很重要，一个根据圣经给我们的榜样，为什么我们要聚在一起？再清楚的一点讲了，那是主的吩咐。还有什么？从圣经里面就是有一个不可辩驳的原因，我们能聚在一起还是需要聚在一起？
我
主聚会
书信当中说要彼此劝勉嘛，彼此安慰。
但是我们现在也是彼此劝勉、彼此安慰啊，我们在网上也可以啊，为什么？
使徒的时候他也没有网。
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主的显现、圣灵的吩咐、运行，都是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神要做工。你要在那里遇见主，你看主复活以后真的是这样子吗？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主突然就来了，对不对？门徒出去打鱼也算是聚在一起，他有一种打鱼聚会，对吧？那比较少的啊，其实刚才漏讲了一个，就是福音聚会。我们的福音聚会他们不太办，他福音他们的聚会就是使徒出去到庙里面、到会堂里面、到街上啊什么，他就是经常去传福音，对不对？只是说一般的聚会呢有福音的功能，在那个福音的功能里面还特别讲到敬拜。那是哪里啊？哥林多书里面讲到说，你们不要多说方言，人家听不懂。偶尔有不信的人进来，你没看见？他们教会也不是常常有福音朋友来，对不对？你要会从圣经里面找到那种安慰自己的话。偶尔有不通方言的人，不是认为你们癫狂了吗？他没见过这东西嘛。但如果你们大家都讲人家能够听懂的话，这个人呢、啊，他来，他被审明心中的隐情啊，他就低头敬拜，说神真的是在你们中间了。有没有听见他这个话的意思？一个聚会的实质是什么？你真的有主在我们中间，而且当我们所交通的内容是有圣灵同在，圣灵能够借着做工的，而不是在这里彼此争论的。我们能够把这个使徒的教训啊、神的话呢，把它讲出来，讲到我们大家的心里面受感动。同时呢，你不知道的时候，那个还不信的人，他心里面的事情被审出来，在神的面前被审出来，他就低头敬拜神，他就是扎心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被扎心，保罗用的词是什么？敬拜。他一下子他顺服下来了。那所以立川讲那个顺服是很重要的。
我们查经的时候讨论到底什么叫扎心啊？为什么现在我们越来越不扎心？以前好像挺扎心，这怎么回事？
这跟谈恋爱一样嘛，扎心你要去其他地方找，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他心里的隐情被审明了，他低头敬拜神，这个是扎心。现在的话讲就是受了感动了，而且这个感动是一种比较深刻的。我也常常跟年轻的弟兄姐妹讲，你要服侍主，你一定要有一个学习，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把圣灵的同在带到弟兄姐妹当中，让弟兄姐妹在聚会的时候真的被圣灵感动。这个圣灵感动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样式，但你得把那个圣灵活生生的工作带到弟兄姐妹中间。那不管你是怎么带的，那他一定有他的条件，那个东西需要讲究。我们现在往往缺乏的就是这个东西。因为你说就像我们刚才怎么会讲到这种，说众人在一起的时候主做工，问题是我们每个主日去聚会也没看见主做工。如果我们每次的聚会都有主做工，那不用你请啊，弟兄姐妹巴不得要来了。那你觉得哎，这个聚会里面我得到很多，那你就自己会想要来。那不管它是网上的是实体的，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天天聚在一起聚了多少年了，就没有受到那种感动。就说所有我们要做的事情，为的是大家同感一灵，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在里面制造任何有分心的事情，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你一定要知道怎么在做工的时候把这个圣灵的感动带进来，让弟兄姐妹受感动。他受了感动他就长得好，他聚会从来没受过感动，也没有被神的话感动过，也没有真的被诗歌感动过，好像他的生命没被动过，没被搅一下，那你这个门徒带不起来的。包括现在碰到太多的信徒都是这样子，他信徒糊里糊涂的，好像什么事情就打不到他里面。那同时在他的身上呢，有可能有一大堆像温迪讲的好多的规矩，他自己也守得很辛苦，好像神没办法直接在他的生命里面做工。他来到教会就是有更多的讲法，有更多的教训，更多的规矩把他捆着，可是我们偏偏把这个叫做主日敬拜，你看很奇怪了。所以这就不是用心灵和诚实，也不是在真理的自由里边，都不是。难怪你的羊长不好。
有学问的人啊，主日敬拜他们有很多的定义。就记得我们早期团契在一起的时候，主日开始有聚会了，在家里面聚会了，刚好要等一个我们的以前的校友，叫传道人啊，我们可高兴了，等他来。来了以后，连话没说，说你们这个敬拜有问题，敬拜有几个要素，就跟我们讲。当时一下把我们水的火就浇凉了。他首先说你这不是敬拜，
挺麻烦
的。组织聚会嘛，因为我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也没有诗班没什么，我们就在那唱唱歌，然后我们分享之类的。
对，
他一来就
说
你说言下之意你们这个乌合之众。
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把这个心里面呢，就是如火眺望起来嘛。你怎么样让弟兄姐妹的火烧起来？不是你给他一些教训，给他一些规矩，他一下子就真的被浇灭了。在这个耶利米书的第七章啊，那里有几句话呢，那整个的段落呢其实是可以拿到现在来用的。耶和华那时候告诉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啊，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太人当听耶和华的话。的确是可以把它改成你们站在这个聚会啊，教堂啊，会所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说，你们进这门啊，说要来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神的儿女要听神的话。所以说你们要改正行动作为，在邻舍中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孤儿寡妇，不流无辜人的血，不随从别神现在陷害自己。底下还列了很多别的事情，什么偷盗杀害奸淫欺假誓啊，你们这样做还来到称为我名下的殿，称为我名下的教会，又在我面前敬拜。哎，因为你们这样的举动啊，你们所依靠的这个教会教堂啊，称为我名下的，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去。所以就连旧约的时候，神的重点也不是说你们来到啊，我立名的所在就叫做敬拜，不是的。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从来没有变过。那这样大概就是这个敬拜哈。所以我们弄清楚的同时呢，一定要弄清楚聚会的意义是什么，聚会有哪几种性质的聚会，就是你要真正把大家带到心灵和诚实的敬拜，真理的敬拜，有圣灵的工作，而且我们大家是同心的。你如果会做到这几样，主就在我们中间，你就有一个主在我们中间的实际，那个是聚会，那个是敬拜主，那个是侍奉主，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敬拜是不是一个只有在聚会才叫敬拜？绝对不是啦。主耶稣就跟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人讲，对不对？时候要到，现在就是，你们拜神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也可以说也不在群众里面。我们对神的敬拜呢，是一个不止息的事情，你是归主的，你是顺服主的，用行话就是活在基督的同在里边，你不离开这个状况叫做敬拜。一个人活在这个样的状况啊，哪怕你有一些软弱啊，两个人三个人我们再聚在一起，甚至教会的人都聚在一起活在这个状况里面，那你那一个时刻，无论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就是得造就的，就是有主同在的啊。你也可以说主得到了他当得的敬拜，好吧？我们众人都有在一起 worship 的一个 experience。但是千万别把那一件事情叫做 worship， 出了离开了散会了不 worship， 哎呦糟了。